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跟我们说话，我们需要你赐下真理的圣灵来光照吸引我们，来让我们听见明白你的话。特别是在今天，撒旦的谎言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处在传说那些虚假的话语，在我们的耳边它一直在萦绕，在环绕，试图来拦阻你真理的声音。所以主啊，我们的父啊，赐给我们你的话，让你的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也求你在我们所有听见你话语的人心中赐下信靠顺服的心智。我们所听见的我们藏在心里，我们所明白的我们乐意去遵行，好叫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苦难有什么看法，但是我看见，我听见许多人常常追求和怀念他们生命当中有一段平顺得顺的状态。很多人会来跟我讲说，哇，我真的怀念那个时候跟神关系非常亲密，好像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我真希望我可以再次经历那样的状态。基督徒把这样的状态看作是有神同在，看作是他属灵生命兴旺的证据。很多人认为那时他经历的才是基督徒真正的生命见证。如果他们听到有其他的基督徒分享他们被神高举的属灵经验时，很多人心里冒出的念头就是，哦，这真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这样的想法在我们当中是不是很流行呢？神让我们品尝得胜，经历平顺，那这当然是件非常美好值得感恩和赞美的事情。但是是否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才是活泼健康的呢？与之相反的是，基督徒常常把经历苦难软弱看作是负面的，就好像现在的封城一样，赶紧过去，那些艰难软弱的时候赶紧过去。这从基督徒的祷告就可以听出来。如果你留心基督徒在祷告什么，在祷告会，在崇拜当中祷告的，你听见什么？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这样，求主拿走我艰难的处境，解决我棘手的问题，填补我迫切的需要。换言之， 求主让我们快快的从艰难的低谷当中走出来，可以回到一个得胜平顺的高处。基本上我们把苦难、困苦、软弱当作坏事，或者最多是一个不得不忍受的过程。很多人也会说，能怎么办呢？忍吧，忍过去，神会把我们带到平顺得胜的时候。经历这些事，我们要回到平顺必须付的代价。许多基督徒分享他们经过苦难的见证，但是他的重点几乎总是在于，哦，神最终让他们脱离了苦难。重点总是在神让他们脱离了苦难。我们当然可以祈求神拿走我们的艰难，供应我们的需要。但如果神没有拿走我们的苦难和软弱呢？很多以为基督徒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就会离开教会。而即使是那些继续留在教会的人，因为神没有拿走他们的苦难和软弱，就一直的以被动怨天尤人的态度在回应神。显然我们把患难、苦难、软弱等等当作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障碍，这是你常常在基督徒身上听到和看到的。但我们在基督徒身上所看到的这两类，对这两类经历的态度，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保罗在这段经文呈现出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保罗说什么？说现在我要谈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了。这是一个非常超越的一个经历，是很多基督徒羡慕的经历。保罗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多么超越，多么奇妙的经历，和神同在乐园，还听见隐秘的言语。我们甚至可以说，保罗在他这里提到的启示里面，他的奇妙超越的经历，甚至可以说超过了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记载的天上的异象。因为使徒约翰听到的、看到的还是人可以述说和记载下来的，可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启示是人不可以说的，他不可以说。这个人是谁？保罗所认得的人，这个是谁？他两次说我认得这个人，他用第三人称称呼这个人，这个人，他说我认得他，也知道他的这段经历，但是这人看到又是不可说的。你想他说的这个人是谁？很显然，你立刻就推测出保罗自己就是他所说的那个认识的在基督里的人，有这奇妙经历的人。否则第6节他说我愿意夸口也不算狂，第7节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都说不通了。保罗所说的这个人，我的朋友，就是他自己。但是他为什么一直用第三人称来描述这个奇妙的启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根本不愿意多谈这个启示？他在这里要说出来，而且几乎没有太多的细节，但他之所以提到这个启示，是他不得已而说的。他被提到乐园，看到主的显现，听见主的启示，对保罗自己来讲当然是极其美妙、荣耀和得胜的经历。但是保罗知道这一个启示和经历对其他人不会有太多的益处，所以他绝不愿意分享这个经历，更不愿意为这个启示而夸口，他不愿意多谈。这跟我们流行的那种态度，这跟我们周围流行的那种以奇特的经历和成就来标榜自我、道德主义式的观念和做法是何等的不同呢？你有没有看到保罗对待某一些奇妙的超越的经历的态度，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相反，你看到保罗说他真正要夸口的是什么？他要夸的不是奇妙超越的经历，而是他的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他要夸的是苦难。 今天我们以为是负面的东西，是保罗要夸口的。你有看到吗？这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基督徒对待那些平顺的经历，对待苦难的那个态度，跟圣经所呈现出来的是相反的。为什么？为什么苦难、软弱是被夸口的，而不是那些超越的、奇妙的属灵的经历？因为神借着苦难将罪人的软弱展现出来，神借着苦难将基督救赎大能的荣耀彰显了出来。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标志，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标志，不是拥有超越和得胜的属灵经验，而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大能上有份。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标志是在基督的受苦和大能上有份。这是为什么保罗要夸口他跟随基督而经历的苦难，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换言之，亲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必须经历苦难。如果你要经历基督的大能，好使你在基督里成长，你必须经历苦难。苦难正如我们今天正道的标题所说的，是基督徒成长的必经之路。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主题。我要请你留意三个要点。第一个，基督徒必须经历苦难。我们在第11章就读到了保罗为他跟随基督而经历的苦难夸口，那是一个惊人的清单。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保罗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第7节一根刺上。我们可以翻到第7节，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保罗身上这根刺究竟是什么？很多人很好奇。保罗自己没有在经文当中详细讨论，但是呢，很多学者、神学家花了很多精力，写了很多书籍、很多文章，要去研究这根刺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解释，但具体是什么呢？没有人可以十分肯定。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根夹在保罗身上的刺，不仅仅是某种程度的痛苦和不舒服，而是对他、对保罗带来了无可言喻的负担。这让我们想到，在哥林多后书1章8节，保罗说他曾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我们可以想象，这根刺正是带给保罗这样的重压，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承受的一个重压。否则你想，保罗怎么会3次求主叫这次离开我？你要注意到，保罗3次求主，不只是说他3次祈求主耶稣让这次拿走。这里保罗3次祷告是跟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3次向父神祷告，求父将苦杯撤去相对应的。保罗为这根刺是竭尽全力的、迫切的在主面前祈求，求主把这刺你挪走。这次一定是让保罗极度的痛苦，否则保罗不会3次求主把它拿走。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重大的、无法承受的一个重压、一个煎熬。所以这才有许多人非常想要知道，这刺究竟是什么，居然能让保罗这样的难以承受。在这许多的关于这根刺的解释当中，最常见的解释有2种。一种呢，是说保罗在侍奉中遭遇的激烈的反对。保罗在侍奉当中遭遇非常多非常多激烈的反对，有时候他甚至直接提到那些反对他的人，比如在提摩太后书提到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 又比如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他们反对保罗，非常厉害。保罗跑到哪，他们追到哪；保罗跑到哪，他们赶到哪。你可以想象，如果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在你的公司或者家庭里，有一个人处心积虑的想害你、反对你，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他都要反对你。你去哪，他就跟到哪。你的生活、你工作、你所有的一切，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这样的反对和压力。这样你大概可以体会到，为何这根刺这么的痛苦，为何保罗会祷告主，将那些无故攻击他的法利赛人、犹太人、外邦人从他的事工当中拿走，因为他们让保罗的事工难以进行，让保罗的每一步都充满危机。保罗可能是非常迫切的到主面前说，主啊，让这些反对的人离开我，让这些反对的人不要再来干扰我，他们一直在我旁边，我根本没有办法往前，我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宣讲你的福音，让这些人离开我吧。这是第一种解释。而另一种常见的解释是，这根刺是保罗身上的疾病，因为经文特别强调这根刺是加在他的肉体上的。但老实说，如果是身体上的病痛，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这个病痛有多大。你要想保罗是一个什么样坚强个性的人，在十一章他告诉我们，他曾经被鞭打了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他曾经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在深海一昼一夜的人，这样的一个保罗，如果他为自己身上的一个病痛、一个不方便而祷告，那么那个痛、那个不方便该是多么多么的大呢？我真的想象不出来，我真的想象不出来。但是当然我们非常清楚，在我们身边就有许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承受慢性疼痛极度的煎熬。有一个姐妹告诉我，她每一次的呼吸都是痛的，每一次的呼吸都是痛的。上海封城以来，我已经听到有好些人因为身体剧烈的疼痛而自杀，因为他忍不住。这样我们可以也许想，可以想象到，在保罗身上，如果是身体的痛苦，那么这根刺一定每时每刻都带给他极度的痛苦。就像我们的姐妹说的，每一次呼吸都是痛的。但是保罗对基督的爱超过了这些疼痛，他是为主而活的人，他不会因为疼痛而自杀。但是这样的苦难、这样的疼痛绝不是轻描淡写的，因为保罗一再的祈求主把这刺拿走。我们不知道这根刺究竟是什么，我们只是探讨这根刺的可能性，好让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根刺给保罗带来的是多么沉重的压力和痛苦。但许多解经家都同意，主之所以没有在这里具体的告诉我们保罗身上这根刺究竟是什么，是出于他极大的智慧。保罗他没有说他是什么，因为主要让我们所有经历苦难的基督徒，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可以跟保罗身上的这根刺产生认同。弟兄姐妹们，不论你经历的是怎样的苦难，你或许遭遇的是家人、朋友、同事无故的敌对和残害，他们总是无故的反对你，你或者遭遇的是身体的疼痛，腰椎间盘突出、严重的眼病、行动不便、慢性疼痛、语言能力的欠缺、抑郁症、帕金森氏症等等等等。不管你经历的是怎样的苦痛，是在心灵里的，是在身体上的，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你可以跟保罗身上的这根刺产生认同。连保罗这样的基督徒都会经历难以言说的苦难、痛苦，那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经历苦难，岂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吗？难道我们不是像保罗一样跟随基督而要经历各样的苦难吗？难道这不是正常的吗？ 有时候我很难想象为什么教会，为什么基督徒对苦难会非常的惊讶，好像基督徒要经历苦难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事情，因为圣经从来没有避讳过这个话题，对吗？如果你只要稍微翻一下圣经，彼得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他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基督徒的人生是在基督里面活着的人生，是让基督显明出来的人生。我们的主基督他过的是什么样的人生？我们的主基督走过的是受苦的一生，是充满苦难的一生，他的苦难在十字架上达到最高点，他的苦难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经历的，可是我们怎能不与这位受苦的基督一同经历苦难呢？主基督自己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并没有避讳这一点，他说你要计算清楚，跟随我你必然要经历苦难的。保罗对此一定深有感触，因为在大马士革路上，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当他在城里，主就让亚拿尼亚去找他，而主让亚拿尼亚对保罗说的话是什么？保罗，你要经历许多苦难。保罗，你要经历许多苦难。基督徒必须经历苦难，如果你要跟随基督，你必须清楚你会经历从基督而来的人生，你当然会经历在基督里的得胜、喜乐、平安，你当然也会经历在基督里的苦难、反对和逼迫。是不是今天有太多太多包装过度的福音混淆了你的期待，让你以为基督徒的人生是被成功、富足、享受充满的，所以这样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会变得很惊讶。在我们的教会里，你可能不会觉得自己被成功神学影响很深，可是弟兄姐妹们，你仍然有可能在拒绝苦难。我怎么知道？我在婚姻里特别能感受到这一点，很多的人告诉我，很多的人告诉我，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常常带着一种期待，就是他们认为基督徒的婚姻就是幸福喜乐没有苦难的，他们觉得哦，世俗的婚姻充满了痛苦，可是基督徒的婚姻就是美满幸福，没有冲突，没有苦难，没有煎熬的。正因为这样，许多基督徒一进入婚姻就大失所望，为什么基督教，为什么福音没有让我的婚姻美满？可是弟兄姐妹们，如果基督徒的婚姻没有苦难，婚姻哪里会有基督？同样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基督徒的人生里没有苦难，哪里会有基督？如果有苦难临到你，弟兄姐妹，不要惊讶，不要惊讶，跟随基督的基督徒都必须经历苦难，因为他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徒都必须经历苦难，这是我要你留意的第二点。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会问这个苦难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常常问，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这个苦难是从哪里来的？请你留意。同样是第七节，保罗对这根刺的描述，有一根刺夹在我身上，谁夹的？前面的主语是谁？保罗显然是说，这是神的工作，是神把这根刺夹在他的身上。与此同时，非常有意思，紧接着他就描述这根刺就是撒旦的差役，这根刺也是撒旦派来伤害、限制阻挠他的。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告诉我们，在他所经历的苦难背后有两个相反维度的来源，有两个来源，所有基督徒经历的苦难都有两个维度的，两个相反维度的来源，一个维度是撒旦， 一个维度是神。神和撒旦借着这根刺要做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事情。神借着这根刺的跟撒旦借着这根刺的要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你留意到基督徒的苦难有这两个方面的来源吗？一方面，保罗身上这根刺是撒旦的差役，要来攻击他。但撒旦之所以能攻击保罗是为什么？撒旦对保罗有任何权柄吗？撒旦之所以能让他的差役来攻击保罗，是因为神允许他，是因为神允许他，这是出于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根刺是神加给保罗的。但是在撒旦攻击的背后，我们看见掌管一切权柄的仍然是神自己。如果不是神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如果不是神允许，谁能攻击保罗呢？谁又能攻击我们呢？保罗非常的清楚，神是将他提到第三层天的神，神也让他经受这根刺折磨的神。保罗同时看到苦难背后有撒旦的工作，也同时看到神在苦难上面至高无上的权柄。正因为这样，他才会三次求神将这根撒旦的差役除去啊。如果神没有超过于撒旦的权柄，为什么保罗要向神祷告？基督徒可以指望神来抵挡撒旦的工作，对吗？所以基督徒可以祈求神将他苦难的从撒旦而来的那种折磨侵害的苦难拿走。但与此同时，保罗知道神有超越一切的权柄。当他三次求主，而主耶稣明确的拒绝他的祷告，主耶稣明确的对他的祷告 say no 的时候，他就不再执着于要脱离撒旦的攻击，因为他知道这一切临到他是出于神至高的权柄，是神要使这次人留在他的身上，神对这次有他更超越的旨意。神允许这次留在他身上，神对这次有超越于他的旨意。所以保罗虽然痛苦，他不再祈求让神将这次拿走。保罗非常清楚，他不是第一个经历这一切的。在旧约当中最清楚的是约伯，对不对？约伯记里的约伯，他不知道在灾难临到他之前在天上发生的事情。所以约伯记前两章在天上神撒旦之间的对话，约伯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背景。当接二连三的灾难倾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他不断向神呼喊，神啊，你为什么要攻击我？神啊，为什么让这些灾难临到我？神啊，为什么你要让这许多的灾害击打我？约伯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而我们作为读者，我们从头看到尾，我们是好像是一个旁白旁观者，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对约伯说，约伯，是撒旦在攻击你，是撒旦在攻击你，是撒旦在害你。但这正是约伯记的主旨，在一切的攻击当中，约伯始终明白这一切不管是谁坐在他身上，必定是出于神的主权而发生的。所以他在约伯记第九章二十四节这样宣告：耶和华，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若不是你，是谁呢？若不是你，是谁呢？神啊，如果这一切的灾难临到我身上的事情最终不是出于你，还能是出于谁呢？不论这些灾难是谁坐在我身上，若不是出于耶和华神的权柄，还能是谁呢？除了耶和华神以外，谁还能是神呢？有很多基督徒宣称苦难是出于撒旦的工作，而不是出于耶和华神的工作。他们想为神辩护，说神绝不会允许苦难临到他所爱的儿女身上。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 撒旦有权柄越过神直接伤害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凭什么在苦难当中跟撒旦征战呢？基督徒在苦难当中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凭自己跟撒旦征战吗？如果苦难主是出于撒旦而不是出于神至高的权柄，基督徒在苦难当中一定会绝望。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这苦难是出于拥有至高权柄的耶和华，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依靠和力量。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拥有至高权柄的主会允许撒旦以苦难来攻击他的子民、他的儿女呢？基督徒最终可以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答案。弟兄姐妹们，在苦难当中，让我们思想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当耶稣被出卖、抓住、拷打、审问，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黑暗掌权了，黑暗掌权了。”耶稣知道临到他身上的事情，出于撒旦的攻击，出于撒旦的诡计。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是撒旦的工作。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撒旦借着无法之人的手使用恶毒的阴谋杀害了主耶稣，但与此同时在撒旦的工作的同时，成就神借着这一切，神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同样成就了他的手和他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出于神至高的工作，为的是成就他那奇妙无比的拯救，是他旨意预定必有的事情。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已经读到神借着基督，神借着十字架上的基督为我们成为罪，而承受了天父的愤怒，好使我们这本应该承受天父愤怒的、无望的、绝望的、痛苦的罪人，因为基督可以成为神的义。神的救赎是什么？就是借着基督，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做成这一切的是神，而他所使用的方式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借着十架上面基督所承受的苦难，神成就他永恒的救赎，这是我们领受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让我们思想十架上的基督，让我们思想基督所承受的苦难。没错，这是出于撒旦的恶意的攻击、诡计的攻击，撒旦试图破坏神的计划，但神有更超越的权柄，他借着撒旦无法之人的手，借着人的阴谋诡计，借着基督的苦难，却成就了他极重无比的救恩。因此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当我们身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约瑟那样回应：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撒旦借着苦难，恶人借着苦难是要害我，苦难当中确实有许多罪恶的标记，疾病、逼迫、抵挡都是不好的事情，我们可以祈求神把这些他所恨恶的、他所拒绝的一切与罪有关的事情除去。但与此同时，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深信在苦难当中神有更超越的旨意， 他可以使用这些甚至有罪在其中的、有邪恶在其中的苦难，在我们身上成就他良善美好的旨意，使他的荣耀被称赞。不论苦难会不会被挪去，什么时候被挪去，我们在苦难当中有一个确定的盼望和安慰，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我们就可以相信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是我要你留意的第二件事，你要注意它的两个来源，但是你要看见神在苦难当中至高的主权，而这带给你盼望，神必要借着苦难在你身上成就他美善的旨意，要使你的益处。而这就来到我们要谈论的第三个要点，神借着苦难要在我们身上实现怎样的目的，带给我们怎样的益处呢？第七节，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就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撒旦的差要跟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神借着撒旦邪恶的攻击要给保罗带来益处，就是要避免他自高，使他可以谦卑合一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得到像保罗这么奇妙的启示，他会多么容易自高。自高在我们的处境里是多么的普遍呢、啊、他普遍到让我们以为自高不过是一件小事。有人说骄傲自高是基督徒身上那些比较体面的罪，好像算不得什么，但自高实在是极其危险的。 C.S. Lewis 正确的警戒我们，骄傲是基督徒最大的罪，骄傲是基督徒最大的罪。弟兄姐妹们，只要能够让我们自高，撒旦甘愿放弃他其他任何诡计和攻击。只要能让我们自高，撒旦就愿意让我们的生活一切平顺，他可以完全不管我们，只要我们自高。我可以告诉你，自高骄傲可以说是撒旦武器库里的核武器。一旦你意识到，弟兄姐妹，一旦你意识到自高骄傲的可怕，我们就会深深的明白，一切能让我们脱离自高的事情都是极重无比的恩典，一切能让我们脱离自高的事情，一切能让我们谦卑下来甘愿走下来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恩赐，是我们应该感恩且欢喜领受的礼物。你知道吗？这是极大的恩典和礼物，让我们可以脱离自高，让我们可以学会谦卑，这是让我们得生命的礼物和恩典。所有在教会上讲台讲道教导的人，第一个学习也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谦卑而不自高。弟兄姐妹们，教会的讲台不需要一个在讲台上自信满满侃侃而谈的传道人，教会需要一个战战兢兢来到讲台前的传道人，一个能降卑下来，好让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在教会的讲台上被高举出来的传道人。而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做成这美好的事情呢？他借着苦难来建造我们，他借着苦难使我们可以降卑，好使主基督可以升高。弟兄姐妹们，连我们的主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如果我们的天父这样的爱我们，待我们如同他的儿子，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最大的益处，他会让我们经历什么呢？他会让我们经历苦难，好使我们学会真正的降卑，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经历苦难，当时不觉得快乐，会愁苦，但最终是要我们可以得益处，叫我们结出平安公义的果子。弟兄姐妹，这正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有时候我们会质疑天父爱我们的方式，但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我们的质疑事实上在对神说：神啊，你如果爱我，怎么让这苦难临到我？我们事实上就在说：神啊，我们对爱的认识超过你对爱的认识，我们才是爱，你不是爱。我们在否定神自己。 但神的爱才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爱，不是我们的爱来定义神的爱。神是在他的永恒智慧良善的爱中施行他至高的主权，神借着苦难叫我们脱离至高，叫我们可以降卑，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明。神借着苦难是要把生命带给我们，神借着苦难要在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丰富的益处，使我们的生命结出丰盛的果子。保罗实在看见了神的美意，他知道苦难并不好受，相反难以忍受，苦难本身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值得赞美的是苦难背后的主。所以当主基督这样清楚的回应保罗的祷告说不，保罗可以接受，并且主还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不是按着保罗的心意，而是按着自己超越和良善的旨意回应的保罗。神不仅要让保罗脱离自高，也要让他学会依靠恩典而活。神要让保罗领受经历神的恩典，依靠这恩典而活。但神的恩典怎么领导我们，弟兄姐妹们，神的恩典怎么领导我们？神的恩典是以软弱为管道的，神的恩典是以软弱为管道的，借着软弱，神的恩典基督的大能要临到我们身上，借着软弱，神的恩典和大能要临到我们身上，好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大能而活。那我再次提醒你，这里所说的不是基督徒经过软弱然后呢就一定会经历另一个脱离软弱只是经历恩典和力量的时期，不是这样的，是软弱和恩典并存的。软弱是那个管道，恩典是流通于管道之中的水源，管道和水是同时存在的。很多人以为是我经历一段软弱，然后软弱过去了，我脱离了低谷，我就来到一个得胜的充满恩典和力量的得胜平安的时刻，软弱不在了，只有恩典了。不，软弱和恩典是同时的存在，软弱是那个管道，好让恩典从其中流过，软弱是那个渠道，好让神的恩典和能力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神的恩典就透过软弱这个管道临到我们身上。恩典透过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这是神借着苦难在我们身上成就的。神要我们在苦难软弱当中持续的经历他的恩典和能力。为什么？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活着的吗？我们凭自己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你当然会说，当然我们不能凭自己活在这世上。我们凭自己能做基督徒吗？你当然知道说，哦，我们凭自己当然做不了基督徒。从始至终你相信这个教义，从始至终我们是凭着神的恩典活着的，我们是凭着神的能力做基督徒的，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么神的恩典和能力，神让你活着，神让你做基督徒的恩典和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透过你的软弱和苦难临到你身上的，是透过你的软弱和苦难临到你身上的。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啊？苦难是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能力的管道，好让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在苦难中借着神的恩典和能力而活，弟兄姐妹们，这彰显出来的正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受死，他被看为最软弱、最羞耻、最失败、最痛苦的，但这十字架正是主耶稣胜过仇敌的方式。他借着十字架击破死亡的权势，神的恩典在基督的软弱上得到极致的表达，神的能力在基督的受苦上得到至高的彰显。 如果这是我们主所经历的，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对这样的方式、对这样的生活敬而远之呢？亲爱的基督徒们、朋友们，这是跟随基督的人理所应当活出的生命，这是跟随基督的人所追求的生命，像他们的主那样活着，在苦难当中依靠神的恩典和能力而活。这是我要大家思想的三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如何看待苦难？你认为它是负面的，避之唯恐不及吗？苦难背后确实有撒旦邪恶的作为，但它同时是那拥有至高的主权爱我们的天父给我们。撒旦试图在苦难中摧毁我们，天父却借着苦难要带给我们益处，叫我们披戴主基督。苦难中有很多痛苦，但主基督的同在能超越这些痛苦，叫我们能像保罗一样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与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保罗不是傻瓜，不是受虐狂，他是看见了真正宝贵的珍宝主耶稣基督。保罗是在说，如果我的软弱能让基督住在我的身上，如果我的苦难能让基督跟我在一起，天哪，主不要拿走我的软弱和苦难，让我可以跟你在一起。如果我的核酸阴了，却要离开我住在方舱里的妻子和儿子，主啊，求你让我的核酸结果是阳的。很显然的选择，不是吗？如果我们的苦难让基督的能力可以覆庇我们，让基督能住在我们身上，我们还要到别的地方寻找主吗？还有别的地方你能找到生命和永恒的价值吗？如果我们的苦难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叫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就说基督太奇妙了，基督真是救主，我要认识这位基督，这时我们就能体会为基督的缘故，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是什么意思了。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基督就在那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至高主权的保护者在身边，虽然看不见，却始终伴我们左右。信实的拯救永远不会改变，满有全能的统治不会失败。我们知道，主啊，你这位主权的保护者在向我们微笑，在苦难当中你向我们微笑，我们看见你的笑容就可以得安慰，你的恩典会如同甘露一样从天降下。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你以救恩做墙垣围绕我们，你保护我们，你的儿女、你的同人不至于遭害。父啊，你鼓舞激励我们，你在苦难当中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牧养引导凡属你的儿女。父啊，或睡或醒，我们一切都可以交托给你，因我们知道你在你恩约当中信实的眷顾和保护我们，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光照我们的日头，就算在黑夜当中我们也不再是暗淡无光的，黑夜也不能阻止我们看见你。父啊，岁月如飞而去，我们却可以被带进你的身旁，我们却可以与你同在。父啊，愿你的荣美临到我们身上，奉主基督我主的名祈求，阿门。